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年年初开始就也有机会想跟大家一同去看了解一下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些比喻，蛮有趣的。每次当我在重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耶稣讲好多好多的比喻，讲很多很多故事，有一些蛮莫名其妙。但这些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内容呢？那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时间挑出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比喻，可以跟大家一同的去思想这些比喻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耶稣在第十八章当中所讲的这一个比喻哈。那这个比喻他最一开始在第一节就要告诉我们他讲这比喻的原因了啊，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读说一下好吗？有原因的。对，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他讲这个比喻的一个原因哈。灰心，你们怎么看呢？你是一个常常灰心的人吗？我不知道，但我似乎是一个这样的人。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会令到人去灰心，很多很多事情，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做事情也好，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一次性就成功。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试再试，一试再试，但是却一而再三的去经历着很多的挫折。而且也一样，很多东西我们心里面很渴慕，希望能够得到，但却得不到。但那些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经历的一些事情，但偏偏就让我们经历到。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明白，我们也知道，将我们生活当中所遇见的种种的难题，我们都透过祷告一一的交给主，是吗？但是多少时候祷告不也曾让我们灰心吗？有没有呢？在你的祷告当中，有没有也同样让你去灰心的呢？或许我们曾经都有过透过祷告经历神大能的同在，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否认一个事情，就是在很多大部分情况下，神似乎在保持着沉默。我们把很多的事情告诉他，我们期待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得不到答案，是吗？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一毕业，没毕业之前读 diploma 读得好辛苦，他就常常祷告，后来终于毕业，他好开心，但是谁知道，原来毕业就是失业的开始。现在刚开始的半年还蛮有希望，常常的在祷告当中也请弟兄姊妹去祷告来纪念，但没想到毕业现在两年过去了，还是找不到工作，而且在这两年当中所得到的每一个 abjagen 每一个拒绝信，令他心里的挫折感逐渐的增加起来，到现在他已经不想再去面对这件事情了。神没有听祷告吗？一直在祷告，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工作呢？同样也有很多人生病了很久，一直祷告，神似乎也没有令他的病情好转，是吗？有一些人一直也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迫切的祷告，但是似乎神还是没有动工。面对这种情况，面对这些好像上帝没有去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到底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透过这个比喻 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原因，是为了要鼓励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可灰心，要继续的祷告下去。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主人公，就是一个妇人，他提到这个妇人如何的去缠磨另外一个主人公，就是那个法官，以致到最后呢这个法官不得不屈服，最终为他伸冤。那我们来先思想一下，这当中的法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法官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形容这个法官是一个怎样的法官呢？耶稣形容他是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这个评语啊，不是耶稣在污蔑他，或者是别人在误解他。这个法官在第四节当中他自己也承认，是吗？他说他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概就是他完全不把这一位神和他在圣经当中所定的律法和公义的要求放在眼里，他完全一点都不惧怕，一点也不怕。不但如此，他对人也没有什么怜悯的心的，他不会认为人的可怜就为他做一点点好的事情吧，完全没有。他为所欲为，任何的事情可能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所以他也不尊重世人。这样的一位法官真的很难想象他平时到底会做些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他平时都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他都没什么事情好做的，是吗？最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可能有一个案子申诉人来到他面前向他申诉，当他看到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伸出援手去帮他了，但是没有的情况下他可能就完全的不去理会，是吗？哇，在这一个城里有这样的一个法官太不幸了。我相信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法官的管理之下，在那个城里，在这个一个社会当中一定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到这样一位不近人情的法官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他输给谁了？输给这一个寡妇，是吗？那我们问一个问题，这个寡妇用什么样的绝招令到这个法官为他伸冤的呢？
缠磨。
缠磨，死缠烂打喽，是不是？死缠烂打下去。那圣经里在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哈，请他为他伸冤，那他多日不肯，但是到最后就屈服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第五节说他常常来缠磨我，是吗？这个妇人她又是一个怎样的妇人呢？原来她是一个寡妇。那寡妇在圣经那个时代公元第一世纪里面的社会里面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它的意义是代表着一个无依无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寡妇无依无靠，家里没有丈夫，只有她一个人，在那一个女人地位是很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里面，她没有钱可以去贿赂这个法官帮他去做事情，他也没什么势力，没有任何的管道能够去找一些有势力的人过来帮他施压给这个法官，让他可以去帮这个寡妇来伸冤。他什么都没有，他唯一能做的 大概就只有这一招了，死缠烂打。但是结果到最后，这个法官的确也是屈服在他的手下了。我们大概想象一下，这个妇人常常来找这个法官，到他的办公室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啪啦讲一大堆，是吗？这个法官可能没有理他，吩咐手下轰走，但是他没有罢休，仍然站在这个法官的，可能到他的家门口，让这个法官一出门或者是一回家都看到他。他一看到法官就跑到他面前唠叨了不停，让法官帮助他。可能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法官都没有办法睡觉的，他可能都听到窗外常常都会传来冤枉啊冤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声音。第二天早晨起来打开窗，还是看到那个寡妇在那站着，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他是工作还是休息还是吃饭，这个妇人一直都缠着他，一直都缠着他。令到这个法官到最后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是啊，我一点也不想帮这个人，对我没好处，但是如果我一天不处理他，我就心神不定，我一天不处理他，搞得我自己也坐立不安，他都快被他给折磨的死了，都快要疯掉了，所以好吧，勉勉强强的去应付他一下，告诉他我帮你了，但是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大概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令到这个寡妇的冤终于得以伸成。这个寡妇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得到了伸冤，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她似乎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种信念，她似乎知道真理是在她这一边的，正义是站在她这一边的，是吗？我们仔细观察，她是为了什么事情去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呢？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吗？似乎不是，是吗？他不是为了求报复，他只是为了去，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什么，冤枉别人，乃是他为了只求伸冤。似乎也这也表示他可能在承受着某一些无辜的事情，所以他要找回那个正义。耶稣基督他讲这个比喻，这里面的这个法官和神和我们的上帝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我们可以想象有哪一个共同点吗？对，权柄，是吗？神是有权柄的，可以主持公道的，这个法官他也有，仅此这一个共通点而已，其他的都没有。他不惧怕神，那我们的神呢，是他应该要去惧怕的那一位。他不尊重世人，但我们的神却是爱世人到底的。这一位法官他怕麻烦，我们的神却从来不在意麻烦的，他是蛮有大能的。所以既然这样一位法官啊，为了不想被麻烦，不想再被缠磨下去，他就屈服了。这是耶稣在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说，更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岂不是更为了他的百姓的需要，更加愿意的去常常供应他们吗？但很可惜，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当中，我们看待神好像也是这个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吗？我们把神想象成为是一个不太近人情的这样的一个法官，所以我们要死缠烂打， 神才会帮忙我们做事，有没有呢？祷告五分钟不够，我们要祷告几个小时吧，神就会帮忙我们做事情了。普通的祷告不够，要禁食，用绝食来祷告。前不久还听到一个分享，有姊妹说她希望神来帮助她，给她开路，让她可以尽快找到一个工作。她呢为此就禁掉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零食，以此来祷告，似乎强迫上帝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是吗？很多时候祷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好像是一个示威一样，是吗？游行啊，我们要得到民主，我们要得到公平，是吗？几年前的哥廷根也常常要得到大学免费，今年终于得逞了，但是很可惜，在这我们的神面前，这是行不通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长时间祷告，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禁食的祷告。如果这样，我相信这也违背了这个比喻原初的意思。那因为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吗？那我们到底怎样做啊？原来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的心态和对神的一个认识。事实上，当我们透过整本圣经我们去权衡的时候，我们明白神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他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定的，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更改，也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强迫他去更改他已经定的计划。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包括我们的祷告，示威的祷告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神已经原定的计划。那问题来了，那祷告的功用到底是在哪里呢？祷告的用处到底是在哪里呢？原来祷告不是要我们去改变神的计划，而是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向神来表达，以致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神，也帮助我们不至于骄傲。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去寻求，去参与，去实现神已经在创世之初已定下来的他的计划。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威廉克里，他是被誉为近代的宣教之父哈，他诠释的关于祷告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的一句话觉得很打动我。他在这里说，他说没有神我们不能，但是没有我们神不愿意。没有神我们不能，原来我们祷告的原因是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上帝，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他，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偏路。但是没有我们神也不愿意，因为神愿意做的事情是想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透过我们去实现他的那一个从创世之先已定下来的那一个计划。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比喻，这些经文，我想耶稣基督他大概是要带出几个重要的一些反思告诉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从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哈。好，请。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两个问题可以去反思。第一个，难道神不会为他昼夜祷告的子民伸冤吗？第二个，难道神会延迟不给他们讨回公道吗？那如果我们去看另外的译本，包括德文或者是新译本，在第七节当中，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里面还多一个字是延迟，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在第八节，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和信实。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不但会为我们伸冤，而且还会快快的来为我们伸冤，绝对不会耽误我们。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祷告似乎又没有得到我们所期待的回应呢？当我们知道祷告的功用原来是神愿意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又没有回应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一个原因。假如我们的神像这位法官一样不近人情，那我们的祷告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乐意垂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意义的。而且当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察觉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其实一件事情应不应验呢，是有很多方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我听到一个笑话，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哦，原来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这个笑话里面就讲到，说是有一对60岁的夫妻，他们就过结婚周年纪念日啊。那在这一天呢，天使就也显现到他们面前，那就跟这位夫妻就说，哎，你们可以有一个要求，我一定会帮你们应验的。那这个妻子就听很开心，然后就对天使说，啊，那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所以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希望能够环游世界。那天使就帮给了他一个可以走遍全球的一个票哈。那就接下来问这个丈夫说，哎，那你呢，先生？那丈夫一听，哇，这么灵啊，太棒了，我也有一个心愿。他就心里起了一些贪欲哈，他就觉得，哎，我的老婆要这么大的一个愿望都能实现，那我也试试更大的。那他就对天使说，他说，哎，我希望要一个比我小30岁的妻子。然后天使就冰，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下子变成90岁。所以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对待我们，但是这也告诉我们说，同一个结果确实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实现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去开阔我们的视野，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去交托给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需要有一个坚信，我们知道主在垂听，他也正在用他的方式，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方式来应允我们。也因为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他应许我们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在诗人不是在箴言当中讲到，神的意念超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吗？有一位教授，他也写了一本书，他在他的书里面描述到，他曾经 深深地经历过一段祷告却不被应允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期。他在他的书里面写到，说祷告原来不是神为我们做什么，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当他经历这一个祷告不蒙应许的一个痛苦经历之后，他就明白到，原来祷告不是要我们得到什么，不是神为我们做什么，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原来神希望我们改变，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而并不是神要改变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合我们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盼望透过祷告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原来祷告真正的用意并不是在那里，而是要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合神心意。这位作者又说，他说神希望回应我们的祷告，可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认识神，就是神对祷告最好的一个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们，坚持能够带来比较成熟的祷告生活，不要放弃，继续的坚持下去，这样你的祷告生活会越来越成熟，你就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如何透过祷告来改变你。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我们要从神那里获得什么东西。当我们这样操练下去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可以停止喋喋不休的一些祷告，我们也可以开始学习聆听。这一位作者在他的书里面写道，他说我们对祷告常常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说就是认为祷告就是我们在向神说话，然而祷告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来聆听神。原来祷告不仅是我们向神讲话，原来祷告最美好的部分是我们去聆听神。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聆听神啊？我想就是当我们祷告祷告一直都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开始想，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回应呢？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想，难道我的祷告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愿意安静自己的心，愿意去学习倾听神。原来这是祷告当中最美好的地方。其实我想，如果神应允我们每一个祷告，真的也未必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属灵，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贪心。如果我们祷告要有一份工作就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车就有个车，有一个房子就有一个房子，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变得越来越属灵，只会变得越来越贪心。所以如果祷告回应的太容易，很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兴趣，不仅失去祷告的兴趣，有一天我们也会失去对神的兴趣，是吗？所以人生当中面对各样难题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透过祷告让我们冷静下来，使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去掌控我们的人生，而是有一位神在掌管着万有，无论我们是发现还是没有发现，他都在那里，在默默地赐福着我们。圣经当中不是也有很多的例子吗？还记得雅各吗？雅各他最爱的那一个儿子约瑟，当他失去的时候， 他整整痛苦了多久啊？他痛苦了20多年，是吗？直到有一天，当他所生活的地方发生旱灾，他要跑去埃及求救，发现自己所爱的儿子原来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还活着。原来他20几年的痛苦都是多余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在用他的方式在默默地赐福着我们。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有限的眼光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第一节，耶稣才提醒神的子民，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不要让困境和我们心里的各样的疑惑夺走我们对主的盼望。一切的掌控原来都在神的手里，生命的实际的状况也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糟糕。当然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神绝对会给我们一个完美，一个心服口服的答案，来回应我们在世的时候一直所有的疑惑。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讲到这里，耶稣在比喻的最后的时候，他还提到一句话，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请。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没错，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人子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第17章末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那里原来是提到耶稣讲到一些关于末世时的一些情景。所以这里也是在指当他再来的那一刻，他似乎在暗示到他来的那一天，看见的是有许多的人放弃的太早。他期待有一些人能够对他有坚定的信心呢。所以在这里讲到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如果我们看另外的翻译版本，这里可能不太容易明白。那另外的比如说新译本当中讲的会更明白一点，那里讲不过人子来的时候，他在地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他来的时候，他看到有太多的人没有信心的缘故，放弃了祷告，放弃了信仰，放弃了太早。所以来到这个比喻最后的时候，耶稣在这里他期待看到一些人，一些对他有坚定信心的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能够继续的去依靠他，祷告下去，以至于当他来的时候，他可以看见在地上还有这样有信心的人。盼望你跟我，我们都是那一位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看得见的那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